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请翻开第七章第二节讲义358页。我们上一次谈到分别说不，那分别说不在锡兰岛有同业部，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南传上座部，南传佛教他们这一个传承，他基本上在部派里面他叫同业部。那这是传到锡兰，也就是今天的斯里兰卡的这一支。另外呢还有三个部派是在印度大陆里面，那第一个是化地部，第二是法藏部。那上星期我们谈到了法藏部，第三个是迦摄部，或是称为引光部。那在这个图里面我们有看到，在分别说系在本土大陆里面有化地部、法藏跟引光，这三个部派，看得到吗？看不到，还没切完。好，另外到锡兰的这一支叫同业，那有三支呢是在这个印度的西南，印度的西南，从马杜拉这个地方往西南传，这一支呢是分别说，那里面有化地、法藏、引光。那在引光部的介绍这一段里面呢，导师先提到阿育王派遣的传教师当中，有一位叫玛吉玛，叫莫世摩。那导师这边前面加一个迦摄族，也就是他是迦摄这个族氏，迦摄这个族氏的一个人，他的名字叫玛吉玛。那他的一个化躯当时被阿育王派到这个雪山边，在我们前几次的讲义里面有谈到，就是玛吉玛呢是在被派到雪山，也就是在北印度喜马拉雅山那边啊。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这个三起，也就是一般我们说的桑奇大塔那里，里面有发现这一个碑铭，那里面老实说发现有传教于雪山的迦摄族莫世摩等的舍利铭刻。那这边给大家看一下，对，还没有切，对不起。刚刚的图在这边，对不起，刚刚忘了接上去。OK, 好。很小是吗？那 OK, 好。那在这个西南这一边呢，有化地、法藏跟引光部，这是在印度大陆里面的三个部派。那有一支传到锡兰岛，这个叫同业部。好，那 导师有谈到，在桑奇大塔里面呢，他发现了一些舍利盒，舍利盒哦，里面有很多人的名字哦。那第一个呢，叫卡夏帕戈塔哦。那这个是导师把它看作是玛吉玛的姓哦。那在这一本书的作者里面，他把它当作是一个独立的另外一个的一个人啊，一个传教士，到底怎么解读，都有可能啊，因为他们这边铭文啊，他没有句逗，所以到底怎么解读，就是看大家的一个理解跟功力啊。那这个迦摄族就是这个卡夏帕戈达啊。他这边有谈到这一个传教士啊，然后是到这一个雪山的一个传教士啊，那第二，然后这一个名字还连接到玛吉玛啊，所以导师就把它看作是迦摄族的玛吉玛啊，这在大家的讲义没有，这个是一个补充的一个材料啊，好。所以导师这边有提到就是在桑奇大塔里面有看到这个人的名字，表示他的舍利在这边齁。那桑奇大塔在哪里呢？也好像没有。桑奇大塔基本上在比较偏南印度那边哦，大家都没去过印度了哦。桑奇这边是阿姜塔啊，阿姜塔，这个桑奇一直没有去找，反正他是在南边，他不是在北边啊，比较南的一个地方。好，也就是大概是在这一个地方了齁、哦、这个桑奇齁、哦、那所以导师说这个传教到雪山在第二行，然后舍利却在这个乌加亚尼齁、哦、乌舍眼附近的这个桑奇发现。那这怎么理解呢？人被派到北边，但是在他的舍利却在南方啊。那导师的理解是说，在生前或是死后呢，他回到了分别说的故乡，就是他虽然被派到那边去呢，但是他后来回来了啊，可能是活的时候回来，也有可能是他往生之后，他的舍利被请回来啊。好，那所以导师认为这一个里面所说这个玛吉玛应该就是阿育王派遣传教士到雪山的那一位，但是他的舍利呢却在这个分别说部所弘化了这一个地区的桑奇塔这里啊。好，那导师说因为这个玛吉玛又跟这个卡夏帕，好，卡夏帕戈塔就是迦摄氏，好，迦摄姓，族氏的意思啊。所以导师说，这个迦摄部呢，可能跟他有关系啊。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资料，就是他跟迦摄这一个名，这个族氏呢，有点关系啊。从铭文里面看到了一个材料，所以导师说这可能就是分别说所分出荧光部的来源，荧光就是迦摄啊，荧光就是迦摄。好，那另外跟雪山有关系的一个部呢，叫做上座部啊，这是在先前我们有谈过。那南传的同业部它也自称是上座，所以导师把在这边把跟雪山有关系的这些部派呢 都拉过来一起看哈。有时候会看得眼花缭乱，怎么又跑出一个这个同业部哈？那基本上导师的概念大概，因为他上座部也跟雪山有关系啊，那所以导师说，也许与传教到雪山有关啊。也就是说，这个雪山部是跟这个化区有关系啊。那同业部呢，自称上座部，那上座部又跟雪山有关系，所以导师就把这些有关系的材料都放在一起啊。那不管如何，如果大家眼花缭乱，我们就看最后。总之，这是属于上座分别系的，不管是同业部也好，或者是荧光部也好，那这些都是属于上座分别说系的分支啊。好，那再来我们看到化地部跟法藏部的教义，近于大众部。那在《一部中论论》这一部论里面呢，有谈到化地部、法藏部的教义跟大众部相同。那导师说，这样的一个相同不够精细。那如果依论释所说，它所相同的是大众部所分出的安达罗学派。若依据南传论释的一个记载，那南传论释谈到大众部跟安达罗学派的这一个思想教义呢，是相当一致的，或是相似的地方很多。那安达罗学派也是大众部的一支，所以《一部中论论》所说的大众部，其实精确的说，以导师的一个看法，或者说导师依论释这样的一个记载，应该是化地部、法藏部跟大众部的安达罗派相近。好，那为什么这大众部是跟上座部是相对立的一个部派？那化地、法藏是上座部里面的分支，是分别说系的这个分支，怎么会分裂之后思想又一致呢？导师在下面有提出一个可能的一个情况啊，原因。那这个 B 呢，与同在安达罗政权下有关，这个受大家改为在安达罗政权下有关，也就是他是在同一个王权的一个统治底下啊。好，那这一段导师说，大众部与分别说部在阿育王时代分化都还简朴，那到了安达罗王朝兴起之后呢，从东到西横跨全印度啊。你看一下这一个图，这个大众部是在这一边啊，这一边。那这个分别说部是在这一边啊。那南边呢，主要是安达罗王朝所控制的一个地方啊，所控制的一个地方。那导师在这边有谈到分别说向南分化的化地跟法藏都在安达罗的政权底下，然后呢，化地法藏与安达罗学派相近，应该是与此有关，也就是说大众部的安达罗学派，它是在安达罗王朝的一个政权底下，然后呢，化地法藏也在安达罗政权的 的影响之下，所以这几个部派导师认为是因为同属在安达罗政权的一个关系，所以他们会比较多了一些交流，那彼此就会有一些思想上的影响，所以导师说应该是与此有关，也就是因为同在安达罗政权的这个势力范围底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种思想相近、教义相近。好，那这边谈到横跨东西了，那导师在《大唐西域记》里面也看到一个材料，也横跨东西，所以导师把很多材料有一些共通性都摆在一起。那这个材料是关于阿哲罗阿恰拉罗汉有关的一个记载。那这阿哲罗罗汉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提到很多很多次，那也提到他这个造寺塔也横跨东西。那比如说在第一个文安达罗国平齐罗城侧不远有大伽蓝重阁城台，伽蓝前有石苏堵坡，苏堵坡就是 Stuba， 苏堵坡高数百尺，那这一些伽蓝跟这些苏堵坡并全部呢都是阿哲罗罗汉所建，这个是第一个。那关于这一个平齐罗城呢，是在这一个印度今天的这个 Krishna 州的，这个导师写是 L， 但是呢我们看到去网络上查了一下，可能是另外它的拼法可能有一点不太一样，这个是 Nalo， 就是可能这边少一个 N 啊，这个地方呢基本上是在东海岸印度的东边，我们把图缩小，这边是印度的东边了，可以吗？这是孟加拉湾，孟加拉在东边，那这个 Nalo 是在这个靠海的地方，所以是它在最东的地方。好，我们看第二个，摩诃腊叉国东境有大山，远有伽蓝，这个远就是那里的意思，在那边有伽蓝，基于幽谷，它是建立在幽谷当中。这个高唐岁语舒雅正风写得非常 的漂亮，重阁城台背岩面或阿哲罗罗汉所建，罗汉西印度人也。那导师，我们看下面的第二个摩诃腊叉的这个阿哲罗伽蓝，就是现存著名的阿姜塔，这导师他的一个推断了。那因为他说这个阿哲罗呢跟阿姜塔的这个音还蛮近的。好，我们看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一个图片，刚刚讲的这些形容词啊，这个是阿姜塔的一个照片啊，这个所谓的重阁城台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诶，这个好像不太能够移动。重阁城台， 那这是其中一个洞窟里面的情况哦。然后呢，这个是远望哦，它是在依着这个山崖里这个找出来这一些石窟哦。所以所谓的什么背岩面壑哦，就是它是靠着这一个峭壁。那下面呢，它面向是一个山谷、哦、大概是在描述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人有去过是吗？你有去过哈、哦哦？所以如果它真的是阿姜塔这个伽蓝的话，它其实是石窟群、哦、那这个《大唐西域记》里面描述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哦，那这边是几张照片给大家看。那阿姜塔在哪里呢？阿姜塔如果以这个图来看、哦、阿姜塔在这里，它离孟买哦，孟买离这个孟买还蛮近的、哦、所以它是靠西海岸，是不是就也就在陆地里面，但是它比较靠西的地方、哦、阿姜塔。所以刚刚呢是东海岸、哦、然后它在这边又建了一个这个所谓的伽蓝，大伽蓝，阿哲罗伽蓝、哦、阿哲罗伽蓝。好，那在第三个伐那毗国去程不远，有大伽蓝阿哲罗罗汉之所建立、哦、他建了很多这个伽蓝、哦、那这个摩那毗在哪里呢？伐那毗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哦，好，这个等一下。哦，对不起，这个是搜寻。这个伐那毗其实就是在这一个卡提瓦半岛。卡提瓦半岛，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图好了。这个就是卡提瓦半岛，有没有？在印度的西岸这边哦，有一个凸出来的地方，也就是这个分别说部的划区，在往西的地方有一个卡提瓦半岛哦。所以阿姜塔大概是在这边哦，这个是三旗啊，阿姜塔大概也是在附近哦，附近的一个地方、哦、然后呢，最后这一个伐那毗，他说是在这一个卡迪阿瓦的这个半岛的东岸哦，东岸也是在这一边哦，所以从印度的东岸孟加拉湾这边、哦、比较南的地方，然后呢到这一个阿姜塔的地方，然后又到这一个卡提亚瓦半岛，所以从东到西盖得蛮这个范围蛮大的了、哦、好，所以导师后面呢有说三处的距离那么遥远，从印度的东岸然后到西岸的卡提阿瓦半岛、哦、都有阿哲罗阿罗汉建造四窟的记录。那导师说，虽然阿哲罗罗汉的事迹并不明确、哦、 但这里面导师他看到了一件事，就是至少说明了这一广大地区佛教的共通性，也就是造这个寺院。那这个阿姜塔石窟的建造，也就是阿哲罗伽蓝，刚刚我们引文那边老师说，最早因为它是石窟群，有的很早就开凿，有的比较晚。那最早导师这边所提供的资料是西元前二世纪，他根据的是望岳大师典里面的一个说明。好，小结，大部分分化大众部呢，他大部分分化在南方。我们上一次有谈到他其实有一些是在西北，到西北印的地方，但是它主要是分化在南方，然后导致说深深影响了大陆的分别说系，也就是化地部跟法藏部。然后呢，导致在后面接着说，在大圣兴起的意义上应该特别重视，也就是这个大众部他的一个思想在印度南方的一个影响。那导师一直在书里面提到大圣的一个起源是在南方，但是呢这边有一个概念大家要留意一下，就是起源跟他流行它是两个不一样的事件，也就是起源就是它刚刚开始的地方，流行就是它变得被广为接受，让大家熟知的一个情况。那它流行或者是导师有时候在书里面说这个思想集大成，因为它发展它思想慢慢的会汇整。比如说《般若经》，导师说它的一个集成是在西北印的地方，也就是早期都还是在口头相传，比较短的一个经的一个情况，或是口语相传的情况。但是它真正结集编辑成经的时候呢，是它广为流传的时候，然后那但是这个广为流传的时候呢，它其实已经传到西北印，所以它这个书在《般若经》里面有暗示，这个《般若经》它怎么样去传播，它最后传到西北那边，也就是它在编辑的时候最后的一个地方是在西北，那暗示我在编辑的时候是在西北。那在玄奘大师的这个六百卷的大般若经里面又谈到从西北又到东北去了，也就是说在后面集成的这个经呢又记载到这个般若经又移到又往东北的方向传，那导致说这个暗示般若经传到中国去，从西北从南边传到西北，然后在玄奘大师的般若经里面又多一些内容提到又往东边东北那边传。那导师从这一种这个佛教史地这种的一种史观来看呢，那它是一种暗示，就是暗示般若经朝这个汉地的一个流传，汉地的流传。好，那这个是关于大众部还有化这个分别说系的一个说明。那这个分别说系因为他到了南方之后又跟受到安达罗王朝的一个统治，的划区是在安达罗王朝的一个领土，跟大众部的划区重叠，所以导师认为这个是一个是王权的一个影响，那另外一个是划区重叠的一个影响，那所以他们的思想是相近的。好，再来第四，上座说一切有系的分化， 我们先导师先谈大众，然后呢谈这一个分别说，那最后谈这个说一切有。那导师这样的一个安排看起来好像有一个暗示，就是说跟大圣关系密切的先谈大众部，然后呢分别说，因为他又跟大众部的思想又相近，最后跟大圣最没有关系的就是说一切有。那有学员有谈到这个西北部印度的西北是说一切有部的划区，那传说这个净土经，因为它有一些希腊波斯的这一些文化的气息，那是不是这边应该有一些说一切有部教理思想的一些影子。那就师父个人目前看导师的书所了解，净土的经跟说一切有部的思想似乎关系没那么大，反而是般若经是有一些关系，但是在般若经主要是这个修正或是纠正说一切就是部派的这些空义，所以它不是一种思想的传承，而是将他们这一些佛法的名相承接下来，然后给予这一个新的一个观念。所以这些空义呢，就导师的一个理解是从说一切有部的论书里面都看得到。那般若经把它承袭下来之后呢，给予一个正确的观念诠释，某种程度上是纠正说一切有部他们对这些空义的一个思维、所以这种影响有时候是一种批判的一种，把他的思想纳进来作为批判的一个对象、所以影响有很多种、一种就是不承袭他的名相、然后给予新的一个诠释。好，所以关于这个说一切有部，刚才是题外话了，因为有法友问起，这边顺便说明。那关于说一切有部呢，导师这边应该是说它是七百劫集中的西方极，大家还记得七百劫集吗？这一个耶舍到东方去，看到有这一个东方比丘在那边拖钱，本来拖钵是要拖食物，结果他们拖钱，他们就认定他们这个是不合规定的，所以就开始有这种东西方要来理论，说到底这个拿钱是不是被允许的等等，还有好几个这一个议题了。那最后呢，东方失败啊，那是在上几次的讲义里面谈到啊。好，那在这边七百劫集中的西方系，也就是上座系啊，那它是从这个居舍弥跟摩托罗，这居舍弥给大家看一下哈。居舍弥这边有摩托罗了哈，马都拉，但是居舍弥 ，OK， 这个图应该有。居舍弥就是这个生且分裂的那个地方啊。这个世尊到这个居舍弥国相比啊，历史找不到，应该也是在这边附近独子部啊，就是在这个 居舍弥这边啊发展起来啊，居舍弥在这边啊，然后他跟摩托罗有一些距离，然后这个居舍弥在这里可以吗？这个黄圈这边边这里啊，然后呢摩托罗在这里的比较偏西。跟王舍城比起来，华士城在这边东边，毗舍利在东边，然后居舍弥，然后摩托罗，而向西北发展，那这个是说一些游戏。那后来呢分成二系，在一这一边留在居舍弥这一带呢是独子部，那继续往西北的是说一切有部。那导师这边先谈这个独子部的一个分化。那独子部这边又分成四部，法上部跟贤咒部，还有正量部跟密林三部。那导师这边有注，后面有个括号，他说南传对这个密林山呢它有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六层部，六层部。好，那在流行的当中呢，也就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正量部在这四部里面的正量部取代了独子的地位，然后自称根本正量，也就是取得正统的地位了，自称正统，自称根本正量部。好，那关于正量部，导师这边引了同业部的传说，也就是南传的这个文献。那导师在这边提到，由于东方的拔旗子的一个非法，也就是这个耶色比丘到东方看到拔旗子他们在托钵的时候跟人家起钱啊，拿钱，所以导师说，当东方的拔旗子是700阶级分裂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事件啊，他们的非法啊，所以分出了大众部，也就是他让这个同业部的一个做历史的这些人呢，我在他们传说里面。认为本来一味和合的佛法后来分成上座跟大众，分裂是一个不幸的事件，在佛教的传统里面来看，那谁让这样的分裂发生？东方的拔旗子，这个 Vajiputaka， 所以对这个名字呢也用在这一个独子部，也就是说在东方拔旗子的非法他们是做 Vajiputaka， 然后谈到这一个独子部有关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名称呢也是 Vajiputaka。 那导师说这个拔旗子跟独子部的语音是一样，使我们感到非常的困惑。那后面导师有讲，可能是因为这一个同业部呢非常讨厌独子部，讨厌到跟讨厌东方拔旗子这种让佛教分裂的一个罪人一样，一样讨厌，所以把他的名字读成一样。好，这个是后面导师会讲到了齁。好，那再来A 的地方呢是导师引用玄奘大师的一个文献齁，是大唐西域记。那在大唐西域记里面有谈到正量部的化区非常的大齁。那在先请给大家的图里面有一张是化地部。在这个图的第13章，图 第十三啊，正量部，对不起，正量部。在正量部的这一个图呢，有一张是关于正量部画区的示意图。那这里有画一个红色。这里面有提到这个迦毗罗伐苏堵，这个就是杰比罗伐苏堵，也就是在这个英文字母 A 这一段底下第一个圈第三个杰比罗伐苏堵卡皮拉伐斯堵，这个就是世尊的故乡卡比拉瓦斯图，然后这个士罗伐西地舍卫城，舍卫城，然后这个毗索迦，毗索迦国都在这一边，这个就是这个杰比罗伐西堵国呢，就是迦毗罗卫。那这个就是舍卫城士罗伐西底这边怎么又有一个迦毗罗卫那一个可能是一个国，一个是城好，那这边又有一个卑索迦国好，所以导师提的这一些地方呢，都基本上都在这个圈里面，还有波罗乃斯波罗尼斯还这个就是我们去印度朝圣去看恒河日出，就是在这一个城市Varanasi 等等，这个主要是正量部的一个画区那这边呢，正量部呢，除了在这个地方呢，也传到往西北往西北去。那这个是在西这一段，我们先看 B 导师说这个正量部更西南进入分别说系的故乡向西。摩拉婆国所以向西呢，它的大本营本来是在这一边这个红色的圈这里面，那它向西南就进入这个分别说系的故乡摩拉婆还有呢到这个法拉毗就到这边这个半岛里面刚刚我们讲这个半岛印度的这个西边在这个孟买稍微上面一点有一个半岛法拉毗在这里好，那在第二个圈导师有谈到西印度的纳斯加等发现法上部跟贤咒部有关的铭文提到这两个部派，那导师说这是与安达罗王朝势力下大众部与大陆分别说系有关涉的好，那在西呢是正量部深入西北沿海也就是从原来的主要的划区呢向西北那到了信度国信度，然后呢这个欧敦巴提拉还有到这一个贝多士罗到是在这一边然后呢到361页阿范图国导师的顺序没有按照这样的一个地理的一个顺序比较合理的顺序应该是这样子下来好，那这个是关于正量部那其实讲独子呢，主要就是比较 我们后来文献比较看的比较多的呢，都是正量啊，所以讲正量就是在讲独子的一个情形啊。好，那关于这个阿拉伯数字三这一个地方呢，独子系分化的事迹导致说极不分明啊，就是记载的很少。那所知道呢，它是属于上座说一切有系的一个支派啊，那保持这个简朴学风的一流啊。那所谓的简朴学风，比如说这个都子部学习舍利弗阿毗昙啊，那这样的一部论呢，又被称为独子毗昙，好，独子毗昙，这是出自大智度论的一个名称啊。那这样一部论呢，导致说与分别说系法藏部相近啊，就是学习舍利弗阿毗昙这样的一种这一部阿毗达摩啊。那跟分别说系的法藏部相近，也就是法藏部他们也学习舍利弗阿毗昙啊。那他说不，导致说不像南方同业部还有北方说一切有部那样论义繁广，南方有七部论，说一切有部也有七部论啊。那独子部他只学一部论啊，所知道了啦，就是被称为独子毗昙，也就是他们就是学这一部，或是他们最重要的就是这一部舍利弗阿毗昙啊。好，那这是一个简朴学风，不会像这个同业部有七部论啊，对法义的这个分别非常的繁琐。好，再来关于戒律，那导师这边提到比丘的具足戒呢是200戒。一般我们是250戒，他少了50条啊，可能这也是简朴学风的一个例子了啊。我现在所知戒律中最古朴的啊，古朴简朴相当啊。好，那再来，独子部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义，就是不可说我。那导师这边有提到倾向于形而上的实体与大众部重于理性相近啊。那这个大家请看146啊，注脚146。在注脚146，导师引了导师华严集第四册的一段文。那这边提到诸行无常印，这是三法印里面的一印，在初期佛教中，或就是有些人觉得刹那生灭不能说明业果的相续，或是系缚解脱间的一个联系，那这些人呢，要求用中之体，就是这个作用当中呢，应该有一个让这个作用产生的一个什么东西啊？大家听得懂吗？好，动中之境啊，就是也就是这个活动的背后应该有个不动的东西啊。好，独子系的不可说我，还有这一个精量本寂的胜意我。大众系的意界市场，这是大众系的啊。那精量，依导师的一个理解，应该是跟说一切有部有关啊，或者说是分化出来的啊，所以它也有一个胜意我啊。好，那大众系里面的一个思想，他认为异界是常，这个异世界是常，一心是常，所以有走向这个真 真我常心论啊。但是呢，导师也是有做一些澄清，然后我们看147，部派佛教中独子部啊等立这个我，这个我跟阿含经里面所讲这个阿塔玛不一样，它是普特伽拉人啊，就是普特伽罗这一个字啦，跟阿塔玛不一样，它就是安立一个叫。什么叫一个叫 Putkala 这样的一个东西，然后这个 Putkala 呢流转生死，流转生死。好，那导师说在印度里面呢被称为复佛法外道，因为外道才谈这个有个什么东西在生死流转。那导师有做了一些说明，他说然独子部与说转部成立我论的目的是为了成立生死，也就是要说明一般我们说诸行无常，但是一般人都有一种认知，就是应该是有个什么东西在那边跑来跑去的，你不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他这种有前世有后世，我们讲三世因果，他们会产生一种困扰，既然无常怎么样成立三世的因果，就是这个应该好像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跑到另外一个地方生死、哦、今天在这边明天到那边，明天那个地方就是未来嘛，一般人的一个思维都是这样子，所以他们成立这个我普特伽罗呢，主要是要来解释，对一般人解释生死流转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从系缚到解脱的一个联系，主要是要说明这样的要说明这件事比较好说明，所以不是以我为真理为证悟的内容，也就是说他们虽然提出这样的一个理论，但是他们也是情非得已啊、哦，不是他们，可能不是他们真的想要这样子来施舍啊、哦，因为不这么讲，我的听众听不懂。这么讲完之后，哦，原来三世是这样子，愿意建立三世的因果观，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动机啊、哦，那所以。就安立这样的一个所谓的不可说我，或是说转不立生意我，但这样的一个东西在佛教里面是很困扰的，你让听众能够对三世起信，但是对这个无常无我这种最核心的教理就变成没办法去接受，就是你有这个我的时候呢，跟这些教理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哦、所以这个世间都是相对，你解决了一个问题你就留下另外一个问题、哦、那这是导师在这边的一个说明，就是说这个我不是他们需要去体悟的一个真理，而是只是要用来说明三世因果怎么样、哦、业力怎么样 连续有因有缘，有业，有业有果这样的一个道理。好，所以大众部重于理性的这个相近，那这个我们看了注脚146跟147。好，那在最后这一段的最后，导师谈到独子系简易而倾向形而上的学风，倾向啊，倒是用倾向，也许是同业部的这一些人所讨厌的啊，因为他跟三法印的这种无我的这一种教说呢，还是有一些违背的啊，无我你还立一个普特伽罗我啊，这个是。他们觉得很不应该啊，那在我国也称之为复佛法外道啊， 因所以因语音近似而呼之为八岐子嘛。哦、前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Vajiputaka， Vajiputa 呢是八岐子、哦、那这一个独子呢他也把它叫做 Vajiputa、哦、那导师说很困扰、哦、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子，所以也许是同业部的这一些人呢讨厌这一个八岐子他们这样的一种学说，形而上的一个学风、哦、所以用这个语音近似的这个八岐子来称呼他们、哦、好，那再来第四独子系的一个教区，那这边导师有谈到正量部的发展的广大形式，不晓得是什么时候形成。正量部按照导师的说法，其实也占有一席之地，所以他说这一个发展的广大形式，不晓得什么时候形成。但是呢，导师有推测，大抵是阿育王以后。那在大众系向南，分别说系向西南，然后说一切有系向西北、哦、那在中印度的王权衰落，就是这些部派都已经往向外去发展，那留在这一个原来就是在这个地方是居舍米这个地方啊、哦，居舍米也是比较偏西的地方啊、哦，比较偏西的地方。那因为中印度的王权衰落，南北地方政权动乱，那独子系呢就保持原有的教区、哦、然后扩展而几乎取得恒河，也就是这一边、哦、恒河沿浮纳河中流以上的大部分地区，并且向东向西南向西北、哦、也就是这个图西北了、哦、向西北然后向西南，然后去延伸、哦、好，那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第二、哦、第二从摩托罗向西北发展的说一切有部、哦、刚刚是关于这个正量部，那 OK 这个关于说一切有部我们可能要到下一次再跟大家说明、哦、那因为第一节的时间差不多啊，关于独子部呢，到后面都是谈正量部的一个内容，主要是正量部它取得这个独子部的一个主导、哦、代表独子部，它虽然分成几个部派、哦、但是呢，以正量部它的一个影响力最大，取得这个主导的一个地位、哦、那刚刚我们谈到他是从这一个原来的居舍弥这里、哦、然后呢有向西北向西南这样的一个发展、哦、那当然导师这边还谈到向东、哦、向东就是到这个迦毗罗卫这边，他本来是在比较偏西的地方、哦、偏西的地方，那后来向东就到了这一个摩羯这个婆罗乃斯这里、哦、迦毗罗卫这边都是所谓的向东的一个扩展、哦、好，那关于这个独子部那跟分别说系，就是今天跟大家说明内容，请大家回去再整理一下、哦、这个东西有点繁琐，那请大家回去再稍微耐心的再稍微整理一下，好，我们第一节课到这边，下课10分钟。